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知识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本书籍，这本书籍呢是《简报逻辑》。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这位呢，作者郑冠中，他是脉节气管顾问公司的创办人，同时他也是百大企业指定培训师。冠中你好。
Hello， 三三，线上的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郑冠中。
好，其实刚才在上节目之前，观众就跟我说到，他自己觉得在这个线上面对镜头跟在录音室里面的氛围很不一样，对不对？
哇，非常不一样。我觉得在这种场合哦，你只有看主持人跟看一群学生或者所谓的企业学员，那个感受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大家是坐着，你站着。那现在这个场合是大家都坐着，对，我跟你这样子互动，
而且还不能滑手机啊，不能用电脑，不能看简报。
对对对，而且可以听到自己的声音，感觉蛮好玩的。
我们今天邀请到冠中，其实一方面我们私下也是朋友，算认识，然后也很恭喜你出版你的新书。
谢谢谢谢。
平常看到你的这个社群媒体当中，就看到你跑东南西北，就全台都在跑，然后甚至呢有到相当多那种知名的企业去当这培训师跟讲师。虽然说我自己是没有听过你这现场的演说，但是想必一定是非常精彩。那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简报逻辑，我也想要请这个我想先请冠中来跟大家简单先介绍自己好了，让我们听众朋友认识一下。
好啊，大家好，我叫郑冠中，通常大家都叫我 Jason 哦。那我是一位职业的企业培训师啊，所以过去10年的时间，我累积了大概1000场以上的企业培训经验。那连台湾的大学啦，或者是公部门，有不少的企业培训跟组织培训的经验。好，那在去年11月的时候，我出版这一本简报逻辑的新书。那原本在想说，这本书是想要给很多上课的时候同学的补充教材。对对对，这是我第一个写的初衷啦，想说那除了上课大家课后问我的问题，那不如用比较系统化的方式整理给他们。那其实我内心还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我这本书要写给国中生、高中生，他们都看得懂的
哦，比较浅显易懂的方式。
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在授课的部分，连国中、高中也有这年龄层的吗？
坦白说，国中演讲机会比较少一点，那高中比较多一点，大学就更多了，因为我们跟104有蛮多长期的合作，所以在课程方面都有跟大学合作。对，但是其实简报这个东西哦，对于台湾的学生一定都不陌生，
当然
职场人士不陌生嘛。所以我原本这本书的主要的目标对象是上班族，但其实我觉得如果从大学时期甚至从学生时期都有具备这方面的能力的话，不管报告或者上台都是很有帮助的，所以一开始写的想法。
在节目开始之前，其实我问冠中说，你以前在大学参加什么样的社团？就学生时期，你是经历了什么可能一些在学校当中的经验，所以造就说你未来想要走的路。你在大学时期所参与的社团蛮特别的，你有没有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是东吴大学毕业，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其实我大学有参加一些商管型的社团，所以其实对于那种很多厉害的学长姐在台上分享啦、演讲啦，其实我内心是有憧憬的，就想说如果有一天我拿着麦克风在台上侃侃而谈，然后可以吸引台下的人注意力，我觉得那个场面是我很想要 catch 到
的。
对对对对，而且可能穿着正装啦，然后这样人家拍我的时候感觉很帅。对对对，我觉得内心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啦。对，那回过头来，其实我觉得对于上班族来讲，或者是对于学生来讲， 这一块是我一直都很想要去感受到的，因为我发现很多人会在职场上或者在大学里头都有一个朋友，这种朋友叫做工具人。
你说比方像我们今天老师说分组报告，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一定有一个是非常会统整企划跟文字，但是他整理完他会跟你说我不上去讲哦，你上去讲那种。
对，我大学就这个人，所以就像刚就像三哥问我的嘛，其实我大学为什么会对这个东西有兴趣，是因为我发现我不管是学校的主科的报告或是通识科的报告，很多同学都想要跟我同一组，那倒不是说我准备的多好，而是他们在整理好资料之后，一来不想上台，二来是不想做最后的 PPT 的制作，所以简报制作这件事情就落在我的头上。我后来发现，当我辛苦做完之后，我不想交给一个可能缺课缺了一个学期的同学。好，所以我就决定我自己也上去讲看看。对，可是讲了讲，我发现，我这样子讲，等于是我把我脑袋很乱的一个思绪有稍微整理过之后，我上台比较知道我要讲什么。但如果我今天什么都没有准备的话，我上去我就尴尬在那边啊，不知道怎么继续接续下去。对，所以我后来觉得说，从最前期的逻辑的思考，然后中间的制作，到最后的上台表达，它其实是一条龙的。对，这三个如果都顾起来的话，不管在工作上或者是在学校的报告上，会比较有成就感。对，我觉得影响我最多的就是因为有那个成就感。对，不管是老师给我们的回答，教授给我们的回馈，或者是同学们说，你怎么会那么会？好，或者是你讲的还不错，我给你蛮好的评价。对，我还蛮喜欢那种感觉的。那后来现在开始做培训之后，面对比较多成人，甚至有很资深的主管们，
是，
那我很喜欢看他们那种闪闪发光的眼神
啊，
因为等于是我有帮助到他嘛，对，可能有帮助到他的整理抽那个很复杂的思绪，然后或者是他在下一次很重要的提案场合当中，我有协助到他的话，我觉得那种成就感是让我工作到现在还蛮喜欢的原因之一。
不过观众，你要怎么样去收集到就是大家的困扰呢？毕竟简报大家每个人所遇到的面临的问题都是不一样的，你是怎么去收集到这些的问题呢？
这是一个很棒的问题哦。我觉得两个层，一个是表面的问题，另外一个是背后的真正问题有哪些。那表面的问题，像我们很直觉会想到的是资料很多不知道怎么整理啦，那另外一种是很紧张，这种是蛮多伙伴都会提问的，好，或者是他上课然后得到这方面的学习成效，好，甚至是串人，我们称之为人资，英文叫 HR， 好，他们也都会说，上课就是往这个方向去走，要多一点资料整理的，还是要多一点上台表达的，或者是比较偏提案的架构思考，对，但我觉得后者更重要是问题背后真正问题了。如果我们水平跟垂直来看的话，上班族他有基层同仁，那有中阶主管，那有比较高阶的经理人，好，甚至是创办人等级，他们面对的简报挑战是不太一样的。好，所以可能高层他重视的事项跟基层同仁准备担心的事项不太一样。例如说基层同仁他要帮老板整资料，
是，
所以他重视的是资料的汇整能力，所以他上课的时候就很 focus 在这一块，就他希望我告诉他说，我下礼拜一就要整理这个会议简报给老板看了，那我要怎么很快速的整理，这个可能关键的点。但如果我今天面对比较高阶的经营人，他可能会问我的问题就不一样了。他说他有一个去印度，在一个国际酒店里头，那他要跟很多的供应商做15分钟的商务简报，那我希望拿到这个3000万，好，这时候颜色很重要吗？在上面的插图很重要吗？这不是他最关心的，他最关心的是他有没有了解他台下这些人真正在意的痛点那些。对，我们商业上常提到所谓的痛点，就是客户他最有感的。
那个痛是那个疼痛的痛吗？
对，很痛的痛。
OK，
对对对。比如说我买这个药嘛，这个药真的可以解决我特定的问题。对，所以我觉得简报很好玩的地方就在于此，每个产业他遇到的客户不太一样，那我就会针对这个客户呢，他真正想要解决的目标问题，那我们一起来讨论，不管课堂上或者是采取一对的辅导形式。对，我觉得这也是上课很好玩的。
所以一直说，当你的这个你所面临到这些学员们，不管是他的身份啊，或者是他的职位啦、等等的不同，所以变成是你变要克制他们的一些需求嘛，他们的会付他们的问题。不过我也看到说，其实你是各个产业，因为我看了一下这书中你的这个背景资料，你所服务的客户 包罗万象哎，有科技产业的，然后甚至还有像是金控啦，还有那个物流业，哇，还有像是一些像学校就不用说了，因为学校同学们运用到这个简报逻辑是非常实用的，还有光学，我觉得你所承办的，甚至还有到医院去，
对，
你要怎么样去为他们专业去设计他们所需要的一些项目，你必须要去做很多资料跟整理，对吧？还有事前的功课。
对，因为这也是很好玩的地方哦。就我的工作是每天到不同的产业去，可能今天是金融业，明天就变成是制造业，那后天可能变对医生分享。好，所以慢慢的也有累积了一些经验了。我发现其实我的准备方式哦，也跟你们分享一下。我的准备方式是不要只有闭门造局，自己准备的很痛，而是打开自己的天窗哦，就打开自己的眼界，多去了解一下这个产业的人，或者是他在这堂课程当中最在意的事情，想要解决的问题有什么。举例来说，像医生他可能有一些比较偏公众演说的需求，那我可能针对这个面向为优先，所以我都会做一件事，是先跟他们拿简报。
哦，你先跟他们拿简报，
对，或者请承办人帮我收集一下，对，能拿到尽量拿到了，那真的不行，我可能通过网的方式去了解这家客户。药厂啦，或者是这家公司他们比较注重的事情，或者是他们主要的核心产品有哪些，对，这样我才比较知道说他们行业的梗或者行业的术语有什么。好啊，后续呢我在读他们资料的时候，坦白讲有些会读不太清楚，但也没关系嘛，现在有 AI 工具，或者是遇到问题我就查询一下，对，甚至到后来教学的重点就不在于说我一定要完全理解他的这技术细节，而是我在上课的时候可以帮助他把他这些专业的东西做比较好的呈现。我觉得这是我后来调整的定位，就我是在引导他，很像是教练的感觉，
是，
对对对，所以教练不一定是打球最强的，但是你要有办法解决可能这个季后赛的挑战，对，所以我觉得很好玩啊，对，金融业啊，不同
行业。像那个机关所的话，你是去教他们什么样的类型的？
哦，刚好上礼拜有去，对，我去好几年了，工位型的简报，一般来讲就是那个。医学的当然很多嘛，然后对于民众的卫教宣导也不少，
哦，是，
对对对，那他们可能比较遇到的问题是疾管署的同仁遇到的问题呢，还是卫生局同仁遇到的问题，其实不太一样
哦。
假设卫生局他可能更多的业务是面对一般的大众，那他可能要把一个很专业的卫生疾病，好，那要做资料的呈现，对，例如说我们常常在马路上看到那种宣导，贴在医院上面的，对，像我书中都有提到一个词哦，叫做映入眼帘。对，我觉得书如果我一言以蔽之的话，大概就三句成语了，对，十二个字可以搞定啊。对，我刚刚讲的是第二个，第二个叫映入眼帘。对，我觉得大家可以生活当中多去看一下广告，或者是像刚刚提到卫生局机关署，它有发布很多的那种卫教宣导。那哪些宣导呢是有吸引到你的？好，哪些宣导是你可能完全不会特别去留意到，甚至你可能觉得资讯有点杂乱，不管是机关署也好，或者是很多走在台北车站啊，你看到的广告都是可以做这方面的观察
哦。所以其实政府机关他们在大众宣导这些事项的时候，他们也是用心良苦，他们也是在私下或是在背后也是用非常多的可能像是跟教练请教一下该怎么样去制作啦，或是要怎么样才可以让一般大众更清楚还有更了解现在正在宣导的东西，是这样这么说对不对？
确实资料的整理那有一定的专业度，然后二来是比较偏制作上的细节，比如说你在软体的操作上怎么排版，怎么用有效率的素材，对，图示啦，或者是颜色的配置，怎样才能符合色彩学的规范？我觉得不是每一个同仁都很清楚这件事情，毕竟过去大家的背景都不是设计系出身的，
没错，
他们可能会有一点点苦恼。好，所以我们上课其实就会针对他们的问题，我们尽量给予他相对有效率的解法。对，因为我发现不管是哪一个行业都一样，大家最在意的是希望下班就不再做了。对，能上班解决尽量上班解决。好，所以到最后我们就是要用比较有效率的方式去寻求一个满意解，而不是数学上所谓的最佳解。对，我觉得这还是有点折中嘛，这折中的一个选择。
这有点带入到我们书中，其实你有跟大家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简报的版面跟色彩配置的重要性，对不对？
是，确实啊，因为一开始我在写书的时候，我一开始的内容其实是来自于我的部落格。那部落格是因为大概写了100篇文章之后，然后也拍了 YouTube 的影片，那 有一点流量，对，至少以这种非公众类型的内容来讲，流量还可以，所以我才开始启蒙写书的念头。可是到最后呢，我发现色彩啦、版面配置啦，这其实现在 AI 工具的确可以帮助我们更有效率呈现。
嗯，
好，但是后来大家比较在意的事情是，那如果我把这些资料都整理好了，那我确实能说服对方吗？或者是我可以拿到这个案子吗？好，或者是观众是很认可的吗？
嗯，
对，这个是不同行业大家会在意的点不太一样。
嗯，观众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你有带到这种色彩心理学的概念吗？
色彩心理学，我觉得我们书当然没多那种很深入的理论，因为我觉得理论的东西有蛮多高手大师可以去看。那色彩心理学，我觉得对于一般职场作者来讲，就记得一个原则，根据主题精准配色。
哦，
例如说我是做星巴克的案子，那我当然用星巴克的配色为主。
是，
对，我就是介绍麦当劳，当然以麦当劳配色为主。我的任职单位是哪一家，尽量以那个单位为主，
让人家一看就大概可以联想到。
对对对对，除非你真的对色彩学很有兴趣，例如说什么相近色、对比色、色相环，我觉得有兴趣可以针对这个关键字再去学习。但对于一般的制作者来讲，我想克制自己的设计欲望更重要。
嗯，
对，因为我发现大家做简报喜欢用什么 Tiffany 绿啊、
对啊、
紫啊、iPhone 水军蓝，
都用自己喜欢的颜色下去做啊。
对对对，越做越花俏。
嗯，
对啊。可是就像我书中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吧，我就提到说，反正我们都是对人类呈现简报的。
嗯，
不管你是用说的还是用做的，我们都是用三个身体器官：眼睛、耳朵跟脑袋。
嗯，
好啊，我们满足对方这三个需求是最重要的前提。
眼、耳、脑，好，这三个算是呢这个传达讯息的一个重要媒介哦。那刚才其实观众你有提到说你自己有自己的部落格，你要不要也跟大家分享一下要如何搜寻？
哦，搜寻我的名字在 YouTube 或者是在 Google 上面就可以了。我的名字再附送一次，叫郑冠中，冠军的冠，中间的中，
然后郑成功的郑嘛，
对对对对对，
郑冠中就可以搜寻得到。我们时间关系，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我回来啊，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啊，我去隔壁拿一个东西而已。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啊，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女儿啊，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即日起，邀请您至环境部近邻绿生活资讯平台首页下载专区，线上聆听全新推出的四首音乐作品，共同传唱近邻永续绿生活的理念。四首音乐作品包含 Race to Zero 绿色生活、改写世界、绿道潮以及从现在起，期盼透过朗朗上口的旋律，跨越时间与地区的限制，一起用音乐唤起减碳行动，共创永续未来。以上广告由环境部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简报逻辑》，我们邀请到的是这本书的作者郑冠中，那大家都叫你 Jason， 冠中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他的这个自身经验，还有这本书籍的一些精华。我想如果你刚好听到这一集哦，那同时你自己对于做简报这件事情，甚至是未来你有机会要上台来跟大家分享你自身的经验，或者是你自己相当专业的项目的话，我想这一集对你应该是有相当大帮助。还有这本书籍《简报逻辑》，我想也是带给非常多朋友呢，可以说是在搜寻工具上面能够更加的简单一些。那我一开始在看这本书的时候，观众你还很贴心的说，如果你这本书你真的没有时间，你可以翻到第几章，看到哪一个项目。你那时候跟大家分享是哪一个项目？说，哎，你如果没有时间，你就可以先看这个。
我会有这，首先先有这个想法的原因，是因为简报很重视四个字，叫以终为始嘛。对，以终为始，所以我的终点在哪里，我要先确认清楚，我再去准备中间的所有内容。好，所以我在预期读者在翻我这本书的时候，他可能抱持着特定的需求，例如说他是对于 PPT 的这个软体有点苦恼的，那么可以翻我的第三章。好，那如果对于特定产业的案例有一些想法，或者想要有一些观摩的依据，那可以翻我的第四章。那可是有时候呢，大家的简报都已经做得差不多了，甚至明天就要上台了，那他可能很担心的是上台的紧张调试，甚至对于整个现场的这些麦克风啦、简报笔啦这方面的管理不是很适应的话，那可以参考我的第五章。对，我原本的初衷讲，就针对目标观众他需要的问题，应该说他需要的事情是什么，那我再对应到目前的章节，这样他在读的时候会比较有效率。
欸，你知道你书中提到那个简报笔这件事情，
对对对，
真的很多人就是拿到简报笔之后，我很常有时候去听一些演讲啊，就会遇到一个状况是那个时间不小心 delay 到，是为什么？那个简报笔上下上下，然后就是有那个在台上演讲者他在操作上遇到这个问题。所以其实你自己觉得我印象中你是说简报笔尽量就是大拇指是放在那个下一页，对不对？
对对对，
就是随时准备好按下一页。
对，我常跟大家分享哦，如果你需要按到上一页，代表你事前没有想清楚
哦，
对吧？如果你需要回到上一页，不就把上一页按复制贴上？这时候台下的很多伙伴就会说，简单啊，贴上不就 Ctrl 加 V？
啊，
我就说没有，贴上除了 Ctrl 加 V 以外，还有另外一个按钮叫 Ctrl 加 D， 好，是 C 跟 V 的综合版，等于是你把前一页直接复制加贴上，你再搬到下一页就好了。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大家在台上，大家在意的是那个流畅度，那个流畅度很重要，而不是突然顿点来到上一页，等我一下哦，回到第三页好了。我觉得那样子作为一个听众，我会觉得不太舒服。对，很像是电影突然到一半卡住的感觉。好，所以我后来就发现简报它可以帮助我至少在脚本的运作上好是很流畅的。那如果我事前先想清这件事情的话，那我上台就也不用去管到底哪一个按钮是上一页，哪一个按钮是下一页。
说到这个，你是不是也有跟大家分享说关于流畅度的部分，你在每一章的这个 PowerPoint 上面大概就停留30秒的时间？
坦白讲，数字是参考用的，这是我给自己一个基本的标准。那30秒换一页，那如果我再更精确来讲，不叫一页，而是叫一个 click 按的动作，因为你按的动作牵涉到了可能是从第一页到第二页，或者是在同页里头你出现的动画顺序。
动画顺序。
对，我觉得它的概念很像是我们平常在看 YouTube 影片，好，甚至看所谓的电视新闻节目，导播给我画面，当我讲到比如说高速公路，高速公路的画面就要出现，那有时候讲到特定人物的时候才会出现特定的字卡，或者是特定出现的画面。所以剪过影片的人都知道音轨啊，影片轨啦， A 弱 B 弱，也就是不同的那个视讯轨，在对的 timing 对的时间点，主持人讲到什么话要刚好在对的字幕上。那我觉得同样的概念在简报上比较少人有办法做到这件事。
确实欸，
对，所以我在后半段的章节，我刚刚不是讲说我整本书其实就十二个字而已，三句成语，对，刚刚讲了映入眼帘，
对，
那其实第三个四个字叫做人简合一。好，这是我给自己的一个很重要目标，是我在台上分享的时候可不可以我在讲的过程当中后方的投影片打出来的画面刚好跟我讲的话是
有 match 到
了 match 在一起的，有结合在一起的，我会觉得这个讲者会很厉害，好，而不是他讲完了然后才想起来，对，我要按下一页，好，或者是他影片都开始播了才说，对，要播影片，
那可以边讲边按吗？
边讲边按，我觉得整体的过程是舒服的就好。
哦，
对对，但我发现大家会有一个迷思是，把投影片当成是一个辅助，但是那个辅助反而没有辅助到你，变成是一个绊脚石。是有点可惜的。不可否认，每个讲者他都有不同的风格，有些人是一张投影片讲一个小时都很美，
对对
对，
对
啊，有些人那种我把它归类成偏脱口秀，
脱口秀。
有时候我自己在学习的时候，对，看脱口秀也好啦，像你们很厉害的主持人也好
，open mic
学声音，open mic 啦，好声音表达啦，我都是广义来讲简报的范畴之一。对，所以我对每一个面上都还蛮有兴趣的。但如果就平常做简报上，其实最常用的还是你后方的电脑。所投放出来的投影片，
是
不管你用哪个软体做都一样。那个投影片可不可以帮助到你，而不是好成为你的绊脚石？这是我认为这本书中我一直想要传达给读者知道的一个讯息，叫做热议。
那万中你自己平常啊，就是可能像隔天有一个演讲一个课程，那你当然会事前先做好你的简报嘛？
是，
你自己会去重复练习，在家自己重复练习几遍吗？
会，因为我常跟那个。伙伴们分享，讲一次治百病。
可是你已经有这么多实战经验了。
当然比较熟悉的我会选择先 pass 掉。那么新准备的内容或者是我比较不熟悉的页数好了，或者是所谓的桥段，那我当然会先站起来，把电脑放在后面，拿着一支宝特瓶，然后另外一只手就拿着花束，尽量不要回头偷看我的电脑的情况之下，尽量还可以保持的笑容讲出来。但如果讲到一半很卡，我觉得没关系哦，因为至少我知道问题在哪里，总比我在当天上台的傻猪来得更重要。我觉得这也是需要练习的啦，因为如果事前都没做这方面练习，我们到了那个现场可能会有出现一些意外状况，导致你更焦虑不安。我认为那样的情况之下，你是很难把原本记熟的东西讲的原本80分还可以维持80分，没有，应该只剩60分而已。对，我觉得这不容易啊，因为如果你一开始要把这些资料先记熟，基本上没有几个人做得到。
对，确实。
但是如果你记的是所谓的关键词就不一样了。对，我大概想说我这一页讲什么，那讲到哪个点差不多告一段落，就可以来到下一页。好，这个前后的流畅度是在练习的时候我会特别注重的面向，也是我书中一直提到的一个亮点之一哦。转折很重要，当你把转折做好，大部分的主管或者是所谓的客户会觉得你对于这份简报是准备充足的，好，是很有自信的。对，有时候我在听像主持人你们的广播，你怎么说的很厉害耶。对，过程当中怎么去前后的不同主题之间很流畅的连贯起来，这也是我觉得除了针对您这场简报事前的练习以外，还有另外一个从生活当中就可以关注的点，也就是打开自己的，我称之为 WiFi 啊，打开 WiFi， 你可以看市面上很多厉害的前辈也好啦，周围的亲朋好友也好，或者是您组织单位的主管也好，你会发现他讲话很流畅，或者是你所欣赏的主持人主播，他们怎么很自在的接梗啊，怎么去转折，怎么去收尾，甚至我刚刚提到的像脱口秀，这也是我平常会去看的点。对，这是我觉得比较偏表达的哈，简报变成是要我称之为 role model 嘛。对，你找到一个好模，然后试着去揣摩一下人家是怎么做到的。
你自己有没有欣赏的偶像呢？
偶像嘛，我觉得很多企业家我都还蛮欣赏的。好，包含了国内的企业家也好，国外的企业家也好，像大家都蛮熟知的回答的创办人，好，或者是 Microsoft 的目前的执行长，我认为他们的口条真的蛮好，真的蛮厉害的。好，当然除了人以外，像我刚刚一直提到的那种广告，
是
也是我每天都在仔细观察的。像我去逛百货公司的时候，看到那种那个文字写满3000送300，好，例如说买一送一，这种都是映入眼嘛。对，但是小的字我都没有注意到，部分商品例外。好，或者是赠品限量100分，好像这种我们映入不眼帘的项目，为什么我没有留意到呢？代表说他在排版的时候刻意把字放大，啊，其他字刻意说小一点点。对，这种人人都知道的事情，可是我们在做简报的时候却很少去把映入眼帘，落实在你的投影片上。好，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未来我们在工作或者是生活当中抬头观察生活周遭有很多很好玩的项目。
那你觉得映入眼帘这件事情，是它要标题是要它这个文字是要耸动的吗？
我就耸动就是下一个层次内容层面的问题了嘛。哦，耸动可是会不会造成对方的质疑
？OK，
对，这也是我前半段一二章节会特别强调的，因为问题背后真正问题有哪些，包含了老板可能会觉得说你讲这句话会不会没有参考来源？
嗯，
举个例子来讲好了，像我可能刚刚看到一个报告是说，台湾可能有71%的人很热爱听音乐。好，那假设我跟电台的台长报告好了，那我要成立一个新的节目或者是新的公司，那晚会听到这句话然后呢，
嗯
，so what， 他对方会产生这个问号，那我可能有预期要接这个球，我说 哦我觉得这样子市场商机很好，
嗯，
好，所以我决定可能我要投资多少钱，然后做这个新的节目一定很多人看的，好，这个商机我一定要把握住。但是如果我是主管的话，我可能会有一些内心的担忧，好，例如说你这个资料来源从哪里来，这个
可信度多高，
对，可信度、嗯、效度，好，甚至他说不定是5年前的研究，
是
他是国内的还是他在讲西洋流行音乐的，好，或者是你从这句话就直接推导出你要做的行动、
嗯、
会不会那个跳得有点太快了，好，所以其实我们在报告的时候自己讲很开心，但你没有考虑到老板他可能内心有不同的想法，
是，
好，但我觉得这也是我书中一直想要强调的一个点，也是网络的一个词，不知道观众们有没有听过，叫做我预判了
你的预判，
你的预判，对，我说就做简报很好玩的地方就在于此。我刚刚讲那个逻辑啊，应该说我的书名叫逻辑，某方面就是从这个点出发的。我们要预判听众到底，哎，老板、客户他内心在听我讲的时候，内心会产生哪些好奇、在意、不懂，甚至是质疑。那我试着把这些问题，在我下一页的影片或者是在过不久我就主动的回答他，
嗯，
会比较贴心一点点，
是，而且同时呢在里面我看完这本书，虽然说我没有办法很细，因为这本书总共几页啊，我来算一下，
做的有点太多页了，因为我放了400多张图表、嗯、
总共429页，
有点多，
但它是就是一本工具书，那我同时也在里面呢也截取了非常多我自己觉得还蛮有趣的一些观点、嗯、比方像你有提醒大家在做简报内容的时候，尤其是你在跟如果你是投资人，你最担心提案的新创团队啊或什么的、嗯、会跟你说什么、嗯嗯、就尤其是像刚才的内容啦，就说避免讲空话嘛这件事情。好，那再就是过多的形容词愿景啊，缺少了数据思维。你知道我常常有看过一些简报，就是慢慢就打开之后每一页都在数据，
嗯，
每一页都在数字，这样会是一个以您的专业来讲，这会是一个好的简报吗？
看场合，看页，甚至看过往的形式是如何。我想 echo 稍早提到的一个话题哦，不同产业的类型，不同产业的简报风格截然不同、嗯、例如说好了，制造业好了，他们尤其在生产单位每天使用的简报几乎都是表格化、
嗯、
因为他们用这个表格已经跟主管沟通了好几年的时间，都用数字的方式写进这个表格里，例如说良率啦，或者是这个月要排成多少，好，这种表格我认为就是一个很好的数字管理，好，虽然它可能不是很好看，
嗯，
可是有效，对，所以我觉得至少有效这个前提有达到就没有太大的问题了。那比较麻烦的事情是我们表面上有做数据分析，
是，
尤其有一些比较偏新创产业啦，或者是我想把我的产品好卖给我的客户，
嗯，
那我提了很多的数字，可是这些数字呢它可能不是很 make sense， 它不是可以很轻易的让对方理解，
对，
我认为那样的数字就是很可惜啦，对，你表面上有提，但是实际上效果没有很好，好，所以这也是我一直在书中有提到的一个点哦。数字是比较理性的元素，
是，
那么数字背后对方会产生怎样的问题，它才是真正的洞察，好，而不是我们把表格贴上去，贴一个圆饼图，贴一个折线图、嗯、然后老板看了说，诶，为什么这里特别高，这里特别低，我却没有多加解释，好，那我如果我有看图说故事解释了，那么对于我公司有什么帮助吗？还是对于我的接下来的这个产品的发展有什么样的优势？可不可以把它写在画面的最上方？
哦，
对，写在最上面，取代原本写的比如说图表分析，
哦，
好，专案成效，好，其实这几个字我称之为正确的废话，对吧、啊？什么研究东西、研究目的、研究方法，我不是说它不好哦，但它不值得映入眼帘
哦。
它比较像是搭电梯的进度条，让大家知道说你正在专案特色。好，我这个显示器呢，可以协助在智慧移动领域上车用的显示器可以带来多少的什么什么发展？那我可以尝试加入形容词、加入动词，总比写4个字，比如说产品说明，
嗯、哦，
来得好。对，我觉得这是80%的。 这人是比较容易忽略掉的，我们浪费了最上面那个很斗大的空间。
而且大家一开始像你说映入眼帘就会看到的那一行字，真的是非常重要。甚至有的时候也许你加一点你的创意或巧思在当中，或许会让人更印象深刻哦。我们时间的关系，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这本书籍《简报逻辑》，不管你是在目前还在职场上工作的朋友们，或者是其实也许你今天听到这些东西有可能有一天可以发挥在你日常生活当中也说不定。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那是啥、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那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公。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五号亮点。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追求君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那观众，我们刚才也分享到非常多我们这本书籍里面的内容，而且资讯量很大，所以如果大家，如果你真的有对于这件事情有兴趣的话，欢迎大家可以呢来这个详细的阅读简报逻辑。这本书可以说是一本具有丰富知识还有丰富经验谈的一本工具书。好，那里面已经讲得很详细，那同时在另外一部分你也非常着重在于就是表达，上台表达这件事。我想问观众，你一开始说你可能就是在家里反复的练习啊等等的，可是我相信在口语表达上面这件事情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的，那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技巧来跟大家分享呢？
我是觉得啦，两个点可以跟大家分享哦。第一个叫做上台之前你要先想怎么下台，就与其上台一直焦虑，不如是思考着你下台期待的样貌是长什么样子。举个例子来讲，例如说我会期待我下台的时候可以获得如雷的掌声，
是
可以掩盖我中间讲错的地方。那如何让对方不由自主的掌声呢？我发现比较多台上的伙伴很可惜，他讲完就自己 ending， 自己按了句号，可是大家到底要鼓掌还是不要鼓掌，很尴尬啊。那不如你至少在最后话有一个比较帅气的 ending pose， 比较帅气的结尾句，让大家可以不由自主的拍手鼓掌啊。比如说，以上是我的报告，希望今天的内容对于各位的人生有一些些的帮助，谢谢大家啊。通常你讲完谢谢大家，台湾人都很乖，
好，
都一定会鼓掌啊。你自己心里也会比较开心嘛，
对对，
想说哦，终于告段落了。如果你自己讲一半下台，好像要拍手不拍手很奇怪。好，所以我是觉得上台之前先想好怎么下台，我先想好结束时我期待的那个样子，或许我在一开始准备的时候会比较有动力，因为我想要朝那个目标前进。好，这是第一个。那另外一个上台的表达的该说心法吗，一个很重要的点，连我都做到了，我相信各位朋友一定都做得到。我是比较偏 I 人的，好，也是比较偏内向型的。其实我除了上课时间，我也没有很常在讲话，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我也是比较偏倾听型的，
聆听者，对，
聆听的，对。那么上台，老实讲，我一开始是还蛮有恐惧感的，也有累积了不少次上台所谓出彩的经验，对。可是后来我转念一想，最糟的事情已经发生了，那么下一次的上台也不会比这次更糟了。例如说，我在十多年前有一次350人的演讲经验。哎，不对哦，不是演讲哦，只是主持而已哦，只是讲师上台，我却没有讲得很好。对，可是后来我就想想，没关系啊，我这一次在350人面前表现不好，但我这一次只对50个，只对30个，也没有什么好失去的了。对，这样子想会比较心安理得一点点。而且，其实我更鼓励听众们回想一下我刚刚讲的，反正我们都是对人类表达。人类都是用眼睛、耳朵跟脑袋，那么如果你会觉得台下这些眼神看着你很不自在，那么我就多做投影片啊。因为当我台上的投影片很精彩、很丰富，不是字很多那种丰富哦，是真的很丰富那种，这时候我的主管、我的客户他不会眼神一直盯着我看，我想不就是因为我懒得做投影片，他就没东西看，只能看我嘛，不然就是他低头滑自己的 LINE、 自己的手机。好，所以我会觉得，如果你自认为上台会紧张的认真做投影片，做得越细越好。好，所谓的细是指你可以分很多页，你可以把每一页你想强调的事情放在单张的投影片上，这样子我在上台的时候会更有底气，好，更知道说，哦，原来连一个内向者都可以按照这个 flow， 好，这个流程，好，按照这个框架去走，那我想至少有80分的水准了。
那我们再进阶一点，
好啊。
因为你在书中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不要把自己定位成事不关己第三者这件事情，
是，
就变成是你在口语表达上面，除了你要正确的去呈现你的资讯之外，你的在情绪上面，好像你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加留意，对不对？
确实哦，确实，声音是有情绪的。我想很常听广播的观众朋友们一定很有感觉。那我自己。不是像陈三么专业的哦，但我自己从生活当中真的想跟你多多学习。那么我后来就发现，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声音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我很常举这个例子哦，我去高铁站啊、台铁站，我走出来的时候很常听到一个声音表情、声音的情绪，叫做“哎，为谁下某？为谁下某？”我想说，我没有上你的计程车是对不起你吗？对，我是指个人啊，不是每个的大哥都这样子哦。对，所以我开始反思啊，哎，奇怪，为什么同样一句话人听起来不太的。好啊，当然这个是比较极端的例子。我们比较常看到的是很多技术很厉害的主管们，好，他很常在一些论坛研讨会上台分享。尤其是如果你已经届龄退休伙伴，你可能很有机会在不同的场合分享您的宝贵经验。
是，
好，这时候呢，大家持一个很稳重的语气去讲你想讲的可能这个领域的专业。比如说，好了，我们浅谈一下生成式 AI 对于光电产业的应用。 啊，这时候你讲话不带任何的情绪，那我听不出你对这件事情到底是喜怒哀还是乐啊。我觉得这个后来我自己外行人没有特别去学习的状况之下，我就会开始观察主持人啊，好，怎么去运用声音做一点不同的情绪变化。好，甚至有些口头禅我还自己去模仿一下，什么嘿嘿，就觉得很好玩。那么让听众愿意抬头，这是我一个很重要的题。你可以通过声音，透过投影片，只要如果你的声音变化让听众他愿意抬头看你，好，甚至有仔细聆听你讲什么，我想那个初衷就对了，那个方向的了。
声音变化之外，如果你今天真的没有办法，就是可能像我们，因为这已经是我们日常了啦。
对啊对啊对啊，
声音表情这件事情也是一种训练练习。那当然除了像刚才观众提到的说，你可以去多去听身边的一些比较厉害的朋友，或是广告啦，你知道那种情绪起伏很大的声音之外，其实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关键，就在简报内容当中，你讲了一些让大家可以用有怎么讲，就是自己听完之后就哇很有感触的一些故事真实例子，是不是也会让大家抬头看呢？
确实哦，例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数字好了，那数字譬如说我这个产品这个药品可以帮助病患提升了 35% 的疗效，好，35到底是多还是少，到底是喜还是哀，这是大家在讲出这句话的时候可以同步去思考的问题。同时呢，故事型的东西它是可以搭配数字的，
是
好。当然我的书中有提出一个比较不一样的观点，是真的有必要讲故事吗？
哦，
我认为在有些场合很重要，像是教学，像是在演讲，好，甚至你想要尝试着说服对方，例如说好了说服你的孩子可能不要做一些比较冲动的举动，好啊，你可能要举一些可能你以前遇到的
经验啦
、这是需要透过故事去比喻去类比。好啊，当然有时候长辈可能类比的不伦不类的另外一回事，但至少我们从故事这个角度去讲同一件事情。好，但是如果你是工作上的不一定了，像你对副总报告的时候要先讲上一拜去哪里吃饭吗，我是觉得蛮有风险的啦。好，所以故事的选择还有有没有从你自身经验出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指标。如果 OK 的话你再讲，好，不然该讲的事情没讲到是蛮可惜的。
就是看场合啦，
对，对，
看场合。好，所以在这里有这些以上这些呢，都是我们提到的内容，都在这一本简报逻辑当中可以去阅读得到，可以找得到你想要的一些关键资料。那这本书的出版社是
月正文化，是精神资讯旗下的呀。出版社
月之文化所出版的简报逻辑。那这一本书呢也是郑冠中，冠中你可能这是你的呕心沥血，然后你这十年十几年来的一些经验谈都在这本书里头。那我就很好奇啦，因为其实像你刚才说到你从学生时期对于做简报这件事情就有相当大的兴趣，然后你自己也有一些很多的观察跟研究在未来出社会之后的一些实战经验等等的。那我就很好奇，这件事情只能放在我们的工作上吗？因为毕竟我们现在正在收听的可能有些真的是上班族，他真的是用得上。有一些啊大哥大姐他们已经退休了，甚至告诉我说，哎呀，我就是个家庭主妇，我这些东西我真的用得上吗？我看这本书对我来讲日常会有帮助吗？我就很好奇，像你这也是你自己的专业，那你有落实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吗？
有啊有啊，我分享一次哦，如果您有孩子的话，好，或者是你有一些家人在沟通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嘛，其实简报就是一个广义的沟通场合的媒介了。
是，
对啊，举个例子，像我创业的时候身无分文，好，我没有任何一毛钱，好，但是我想要做的事情其实也不难嘛，就是开始讲讲课。好，那我需要一台新的电脑，那现在电脑我如果想要募资的话，我会跟谁募资呢？比如说跟我家长辈，比如说我爸爸好了。对，可是他可能想说，奇怪，你原本用某一台电脑用得好好的啊，你为什么要换成苹果电脑呢？那其实我后来就是尝试用简报的概念去说服他说，我会选择 Mac 电脑的原因是因为 ABC 三个原因，好，才让我现在一定得选择这个方案，好，或者是一定要做这个决定。对，让他把内心的担心或者是质疑逐一化出。好，我觉得这是生活当中只要你跟别人沟通的时候一定会遇到的场域。换个角度想，假设未来你的孩子他可能提案说，我想要去北海道玩，我想要去日本玩，我想要去哪边玩，好，可不可以直接引导他跟你有一个比较好的简报互动呢？例如说，好啊，你想去玩没问题，但你不是只有嘴巴而已哦，你可以跟我提案一下你要去哪里。这时候他可能开始许愿了嘛，我要去东京铁塔，我要去哪边哪边哪边。可是聪明人一定会知道这个合理性 有考虑到行程安排啦，飞机啦，这时候你就会建议他说，好，那你可不可以做一个提案给我？
嗯，
对，提案就是简报的类型之一。好，所以这时候小朋友可能开始内心想了，好，那一天要去哪，第二天去哪，那每个点跟每个点之间的车程你可以怎么安排。其实我觉得这是可以帮助孩子们去训练的一个很好的标的。好，所以我觉得简报落实在亲子沟通上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对，那当然如果你今天有从事一些教职工作，或者是有机会到不同的社区啦，或者是组织场合做一些经验的分享，你一定会拿起麦克风。拿起麦克风就是一个很好影响对方的机会了，因为你面对的是30人、50人，甚至100个人，那我觉得对我来讲啦，是要珍惜拿起麦克风的机会。好，你讲什么方通常都有在听的。好，那我可不可以把我精彩的内容好好的传得给听众知道，甚至呢不会因为一个投影机出问题，让我宝贵的30分钟分享就出了一些 trouble。 这也都是我在书中，尤其在最后一章，我附了一个给台湾场地的100个建议。
嗯，
对对对，我觉得在硬体设备上是每一个有经验的上台者都该注意到的细节，因为每个细节都会影响到上台表达的成效。
嗯，
好，所以回过头来刚刚提的这个问题哦，我觉得不管您是届龄退休，或者是你目前还在职场奋斗的，我觉得这本书都可以帮助亲子沟通，可以帮助你在日常跟逛百货公司的时候跟柜姐谈判或者是你可以把这本书分享给可能比如说你任教的班级，甚至如果你在台上分享的时候一些瓶颈，这个瓶颈是讲的精不精彩的问题，或者是在内容准备的问题，我想这本书都可以协助到你的。
其实我现在想到一个，就是如果你又是刚好你们家社区大楼管委会的主委的话，这件事情就更需要去学习了。
确实，我在开那个管委会的时候，我坐在旁边一直在观察，观察这个奇怪，怎么开会那么久啊？
可以更有效率的，然后去让所有的住户们知道说，接下来要做什么样的计划等等，对不对？
确实，像我书中有提到大家都听过的一句成语哦，叫长话短说，
是
对，言简意赅啊。其实，当你记得这几句成语之后，就要开始落实了。不管是自己也好，或者是观察别人也好，我们可以尝试着换位考一下。那如果你觉得这位主委他在报告事情的时候显得有点冗长，到底是哪个环节有点冗长呢？如果换成是你在台上的时候，可不可以在哪个地方跳过？对，我觉得那是边讲的时候脑袋同步在思考的事情。
嗯，
我觉得有具备这方面的能力，代表我们的 level 又进到下一个层级了。
没错，这本书呢真的是适合各个年龄层，然后甚至呢各个产业以及各个身份的朋友们，你都可以去阅读。那在从中很多很多的一些资讯呢，你可以从中去截取一些重点，也许有一天你可以用得上。那在这里我也很好奇想问冠中，像现在我们以资讯来讲，大家都会用 AI，
是是，
那 ChatGPT 或是其他的一些 AI 程式，它可以帮助我们去统整很多事情资料啦，或者是我们所谓的那什么就是图片等等这些东西，你自己会觉得说，这件事对我们会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尤其是有一些职业的部分，
确实有蛮多企业都会今年，尤其今年跟去年都会跟我们聊到这方面培训的议题哦。
对，
就是要导入 AI 啦，或者是你的简报的主题可不可以做一点调整？那我都会跟大家分享哦，你的老板喜好什么 ，AI 会知道吗？短期来讲是人类啦，
好，
所以怎么去了解您的目标对象？好，他内心在想什么？我觉得这的确只能靠自己啊，因为你跟你的主管是最熟的，
是好，
或者你对这个企业的了解当然是你最熟悉。当然 AI 可以帮助到我们，例如说你初步有一些想法，但有可能会遗漏掉，对，遗漏跟重复是逻辑上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好，所以我们如果开始有一些想法，你可以跟 AI 互动一下，让他给予你一些可能没有注意到的面向。好，可是最上台的人还是你自己，所以我一直强调一句话叫做想清楚才能讲清楚。好，想不清楚一定会讲不清楚，如果完全靠 AI 的话，我们上台你脑袋是一片空白。好，这是比较危险的地方。那我比较建议的是这两个是齐头并进。那当然它最短期来讲帮助我们最大的就是在视觉呈现方面，图片嘛，生成图片大家都觉得很好看，很好看。好，但这个同时我也开始在反思一件事了，当每个人都是用一样风格的图片，或是用 AI 生成图片，我可不可以跟别人与众不同呢？我可不可以用我手机里头拍的照片才是最独一无二的呢？话确实会有那个画面感，可是远比不上你手机一张已经有点淡黄，当时甚至没有拍好的照片来得更让听众触动内心的那种想法，
少了些温度。
对，少了些温度。所以我会觉得开始反思一个点，兼顾平衡， 当然有些工作上你用 AI 可以帮助你有效率，可是如果你真的是要分享一些生命故事的时候，可以用你自己手机的照片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就像观众你所说的，还是可以用，但是如何自己去聪明的使用也是一个关键点。
毕竟你是要 be different， 你要跟别人与众不同才会有记忆点。
是，我想大家如果阅读完这本这简报逻辑呢，或许呢你也可以变成那个台上的最与众不同的那个主讲者。那最后观众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听众说做补充的呢？
好啊，如果你要买这本书的话，可以上 Momo 跟 Book 来。我会这样讲，除了业配自己的书以外，其实也呼应了简报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叫做 Call to Action， 叫做呼吁行动。我想珊珊在主持的时候应该也很常这样。好，当然另外一个方面是，我想这本书我刚一开始有说明我会希望高中生都看得懂，国中生也看得懂，因为我这本书里头没有太多的理论。好，因为当然我是不是这方面的行家，但我会希望说老妪能解。好，而且我比较偏向是定位在工具书的导向，好，所以我不希望全部都是字，而是有实际的图片搭配在其中，好，所以这是比较少见的，有超过好几百张的图片所呈现出来的一个简报专书，好，所以我想，如果你遇到了制作面、设计面，好，甚至在表达方面都有遇到一些小挑战的话，我想这本书是可以帮助到你的，因为回到我一开始提到的那个眼睛、耳朵跟脑袋，它其实呼应了我一直强调的三个词叫做逻辑架构、简报设计跟上台表达。那这三个如果都兼顾得很好，我想就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上台者。那我也希望观众朋友可以跟我一起努力，因为这是一个我认为简报很美的地方，因为你要了解到听众内心在想什么是很有难度的。但是随着你尝试了，然后上台讲讲看，上台讲看看，好，讲看看发现很成功或者是有点不如意也没关系，在下一次的时候又更好。我会希望说这样的感觉可以让你自己变得更卓越。
是，而且你的这个逻辑思考部分也可以更加的进步，对不对？
是啊，因为所以啊，
对，活化你的大脑。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一本书籍《简报逻辑》，分享给大家。那今天也相当谢谢我们的冠中特意来到节目中与大家分享，谢谢冠中，
谢谢珊珊，谢谢观众朋友们。
初めに地は混沌であって闇が支援の面にあり、あなたは言われた。
你怎样不？昨天竟有火灾呢！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那是啥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阮是可爱的女风中，生出是古锥啊，淡薄啊爽。
嘿，大哥，我是人看人恶路，鬼看鬼婆都会鬼婆。今仔日要来甲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这个法官坐到阵，做回来审判，邀请你即马做回来做国民法官，让咱的司法愈来愈好。犀利，犀利，犀利！以上广告，司法院提供。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